什么叫管理？管理的对立面是放任不管，也就是撞大运，碰运气。我们的生活事业自然不能靠碰运气去追求长盛不衰。所以啊，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对自己的发展，他想要控制他的结果，想要趋利避害，那么就不能让生命和组织的发展变成一种随机游走，放任自流，而要在各种纷繁的情况下有所作为，让好事尽量多发生，让坏事尽量少发生，从而呢不断的成就自己或者是壮大组织，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管理的过程啊，这就是管理。管理的道理很简单，它的来源也很现实，它的现象也很常见。管理不只是存在于这个高大上的各种概念里面啊，好像是非要是管理者、领导者，或者是这个高校的这个管理学院才能谈管理啊，其实不然，它是发生在每个人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呢，对于一个组织的管理者或者领导者而言，他们要为别人的工作结果负责；而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的管理只要为自己负责就可以了。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人的管理水平都会决定他事业的成败或者人生的境遇。不管他是一个管理者、领导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是这样。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一个组织，任何时候只要有所追求，就必然要付诸于管理。这样一看，管理的本质就很清晰了，那就是对人生事业的各种走向要施加影响，要施加人的能动性啊，让其能够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发展。所以管理是任何人和组织追求成功幸福的必需品。那么做管理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论啊，市面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论了。那么有人呢，可能认为最好的管理思路啊是放弃期待，是吧？把成败交给命运。我们古语有云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这就是把成败交给天了。但显然呢，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练成这样豁达的心胸的。大多数人还是对未来有所期待。那么如何让期待发生呢？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管理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呢？有一种主要观点认为啊，要提高管理的效果就要依赖于计算，是吧？要依赖计算。那现在呢，你看这个云计算啊，大数据啊，这个铺天盖地，是不是各种计算的工具啊，这个科学的这个算力不断的提高啊。那么只要我们精心总结过去各种发生的情形，把它归纳成模式啊，然后把一切可能的变化都给它计算的明明白白啊，再根据计算的结果来部署自己的行动啊，这样就能搞好管理了。是不是啊？这是一种主要观点啊。这种观点呢，就相当于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也会发生。那么，只要把历史这些数据啊，这些现象都归纳清晰啊，这个进行逻辑计算，那么就一定能够判断未来的走势，是不是？提前部署自己的行动啊，这样就能让自己期待的事情发生了啊，这是一种这个主流的观点啊。还有一些主流的观点呢，认为呢，最好的管理可能不一定来自于对个别现象的计算啊，而是来源于呢判断总体趋势。他们认为个别现象可能难以计算啊，有很大的这个随机性。 啊，但是社会总体发展会呈现某种规律，那这就是趋势。如果能够提前找到趋势，预判趋势，那么呢，运筹帷幄啊，就能够搞好管理了，是吧？所谓这个顺势而为，是不是？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略加深思考察，就能够发现，其实啊，上面说这两种方法啊，这两种观点呢，都存在重大的问题。首先，如果靠计算过去的成败能够决定未来的胜负，那么目前市场上的强者啊，就是胜出者，那么他掌握的计算能力必然高于市场的弱者，是不是？这是一个合理的简单的一个逻辑啊。如果计算能够决定未来，那么啊，或者说推演啊，反正跟逻辑计算有关啊，通过过去来判断未来这种方案啊，如果合适的话，那么市场上已有的强者，他一定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掌握更大的算力，从而制定最完备的方案来压制弱者。那这样一来，弱者是不可能超越强者的，也就是说，世上不可能有黑马啊。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对应的合理的推理结果。第二，如果趋势能被提前预知，那么市场上的优胜者，那必然是因为他善于把握趋势啊，更善于立于潮头，是不是？善于把握趋势。那既然他们善于把握趋势，他们就会进而垄断资源来独享这种趋势，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嘛，让后来人呢没有办法威胁自己的存在，是不是？他们已经站在市场的前沿了，已经是享受了这个趋势的红利了，那么他们既然能够因为判断趋势而享受红利，那么他们也必然会垄断资源来独享趋势，让后进的人不可能再威胁到自己。但是呢，显然啊，刚才上面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存在的。这个世上每天都在诞生黑马，时时刻刻都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这么一个啊现象。人们既不可能通过计算过去知道未来，也不可能靠把握趋势来赢者通吃啊。事实上，世界的变化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啊，非常大的不确定啊。即使是强者，即使是优胜者，他依然不能决定未来啊。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能够让后来者有机会，让弱者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才能够成就后来人，成就新经济，才能够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吐故纳新啊，不断的迭代成长。所以上面讲的两种主流的管理论调啊，虽然是现在市场上这个主流的啊管理方法论，但是却不能解释真实的世界。为什么呢？刚才我讲了，它完全不符合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则啊。从根本上讲啊，它是一种在科学哲学上被称为归纳法悖论的啊一种思路啊。当然，这个就扯远了，扯到这个科学哲学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啊。但是我们能够清晰的明白，这种立足于对过去的归纳，对于已有信息的集成来判断未来啊，来赢得竞争的方法，来赢得竞争的这种解释啊，是解释不了真实的世界的。那为什么它解释不了真实的世界，还能够大行其道啊，成为主流的啊这个方法论呢？那只是因为他们容易被人的大脑接受啊，人的大脑啊是更擅长于理解模式化的东西啊，更容易接受 这种归纳法的结论的啊。那么换言之呢，是因为人们其实并不擅长于向内归因啊，不善于通过解剖自己的心理机制来理解问题，而是倾向于去接受一些看上去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些方法论之所以解释不了真实世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被广泛接受，是因为他们符合人们的那个内心的心理机制，认知的心理机制。更广泛的来讲，其实正如很多深刻的事件所反映的那样人的这个心理机制才是社会运行的幕后推手。社会运行的幕后推手既不是一些外在的因素，也不是有什么超然于人的某种客观规律，其实都存在于人自身它是一种人的自身的心理机制互相作用，并且作用于客观世界，并反身于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比如那些影响社会进程的很多大事件国家革命这个经济变化社会投资等等并不是由什么外部的物质的因素来促成的，相反，他们都发端于人的内心，或者说人的行为发端于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又来自于人的内心这一点这个其实在很多科学哲学的著作里面也有所提及只不过没有像我们这个方法论这样呢专门来论述所以管理的方法论还是要回到人的内心才能得到其根本的要旨。